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财富自由行，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在今天的半小时时间，先来听到这一首《刚好遇见你》，由李玉刚所演唱的歌曲。
我们哭了，我们笑着，我们抬头望天空，星星还亮着几颗，我们唱着时间的歌，才懂得相互拥抱到底是为了什么。因为我刚好遇见你，留下足迹才美丽，风吹花落泪如雨，因为不想分离。因为刚好遇见你，留下十年的期许，如果再相遇，我想我会记得。望天空，星星还亮着几颗，我们唱着时间的歌，才懂得相互拥抱到底是为了什么。因为我刚好遇你，留下足迹在你，风吹花落泪如雨，因为不想分离。好遇见你，留下十年的期许，如果再相遇，我想我会记得你。因为刚好遇见你，留下足迹在美丽，风吹花落泪如雨，因为不想分离。因为刚好遇见你，留下十年的期许，如果再相遇，我想我会记得你。因为我刚好遇见你，留下足迹才美丽，风吹花落泪如雨，因为不想分离。因为刚好遇见你，留下十年的期许，如果再相遇，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微微。今天要和大家分享很多很有趣哦，跟理财观念有关的游戏。讲到游戏哦，不要以为只有小朋友喜欢哦，大人更喜欢这些游戏哦。透过我们今天的来宾在 EMBA 或者在各级学校去做一些尝试推广之后，都获得很大的回响。邀请到的是台大财经系特聘教授江瑶明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嗨，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邀请到老师哦，过往有很多教学经验哦，把这个理财观念、金钱观哦，转化成很简单的游戏，可以在课堂上面啊去做一些操作，让这个上课的同学们，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哦，对于很多这个理财市场哦的很多各类概念，可以有一些认识跟体验啊。我们不必说直接到这个真的在投资市场当中花大钱，然后受很重的伤哦，可以先提前预习一下，了解里面的巧妙之处。我们之前有聊过几个蛮有趣的游戏，有回响蛮大的。在书里面呢，也就是理财玩很大里面，还有好多有趣的游戏，我们今天还是要去来跟大家做介绍。里面有几个我觉得也特别有意思哦，想要请老师介绍的。我们之前介绍过个抽泡面嘛，就是那种成年人儿时的回忆。另外一个是黑白球的游戏，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想请老师帮大家介绍一下。
白球的游戏就是我们知道在台湾或者在美国，他们有所谓的未来交易所。
嗯，
那未来交易所它可能比如说有总统选举，那 AB 两个人总统选举，那你可能要猜最后是谁赢得这个选举的胜率，那未来交易所呢就会有交易价格。那如果是一个效率的市场，那这个就是我之前有提的，就是说设计这些游戏要么从游戏去找理财的内涵，要么从理财的概念去找游戏。那这个呢是跟这个黑白游戏跟效率市场有关系。那就当初一直在思考说什么是效率市场，效率市场怎么样用简单游戏来跟大家介绍。那后来看到未来交易所这样的一个交易，那就把它结合起来。那事实上这个也有比较负面的是也跟比如说职棒赌博有关系。
对、
那当然最后也会根据我们的一个玩游戏的结果跟参与的人跟小朋友讲说这个运动的这个赌博事实上是不好的，因为你都是输家。那等一下我会跟各位说明为什么都会是输家。有点像未来交易所或者是职棒赌博那种概念，就是你可能就是要最后赌看谁赢。然后呢你可能在每一局的赛事有不同变化的时候，你那个赌哪一队赢的那个价格它是会变的。那这个游戏呢就是有十颗球，那比如有七颗黑球三颗白球。然后呢就每一次抽一颗球出来，那个白球跟黑球的比例就会不一样。那你要买，你要猜说最后颗球是会是黑球还是白球。那你猜对了呢你就可以获得100块钱。那所以每一次我要抽之前就会问说你要买最后颗球是黑球的你要出多少钱买。你要买最后颗球是白球的你要多少钱买。那尤其是出最高价的人才可以跟我成交。那比如有人出90块，你只出50块，你买不到。那这个也是市场上的一个我们常看到的现象，就是你一定是出最高价的人才可以买得到，因为你想获得比较高的报酬，想说我用比较低的价格，可是你买不到。那所以每一回呢，抽球之前都会先问说你要用多少钱买最后一颗球，黑球还是白球？那比如说第一回我们看到有90块买黑球，然后80块买白球。然后抽出一颗球以后，那下一回的几率就不一样了。
对，
那他们就会调整，就会看几率的状况，然后去要买黑球赢还是白球赢。那把这些买的最高的价格把它记录下来，那可能抽到第八回或第九回，甚至有到第十回了，那就很精彩。因为有七颗黑球三颗白球，然后你可能都是抽到黑球出来。然后最后剩两个一黑一白，那个就很紧张，大家都会很嗨这样。那最后呢我们在黑板上看到刚刚交易的价格。那买黑球跟买白球两个的价格大部分起来它是大于100。大于100代表什么意思？其实如果是一个所谓有效率的市场，这两个价格加起来应该要等于100。
我懂，
应该要等于100。那大于100，那是两个加起来大于100，是投资者赢还是庄家在赚钱？那参与的人小朋友也看得出来，都是庄家赢。
对啊，
因为庄家拿超过100，可是他只要付100出去而已。所以这样的一个我们常常在说市场是不是有效率的，那有效率的市场就没有套利的机会。那像这种价格你就看得出来这个市场是没有效率的。那它是有套机会的。那就问小朋友说那你要怎么样套利怎么样去赚钱，他说我就做庄啊。
对啊，
就每个人都会去做庄嘛。那如果允许每个人都做庄的话，那个供给就多了，那个价格就会下来。就会下到100，那就市场就有效率的。所以像我们刚刚的那个抽泡面，之前讲的抽泡面不能够卖空，那可能也会造成市场一些比较没有效率的现象产生。好，那所以就讲到效率市场了。那他们说什么是效率市场？那就是我简单讲，就是这两个的价格加起来应该等于100。因为没有100的话你就可以有套利的机会。那怎么套利？就是去做庄。反过来呢，如果这两个价格加起来呢不到100呢，它也是没有效率的，那你要怎么套利？就问小朋友。那不管是高中生 小学生都很厉害、哦、他都可以想得出来，就是呢我两个都买。
哦对啊
我两个都买就不到100块，然后我一定会赢一个，
嗯，
那一定会赚到100块，然后我就可以去套利。
嗯，
好、哦，所以这个游戏很简单，然后就是跟很难的一个学理叫效率市场的概念去做了结合。啊，当然隐含的也跟小朋友说，所以你职棒赌博可不可以参加？不要参加，因为都是谁赢？
庄家、啊、
都是庄家在赢，你都在赔钱。
大家都参与的时候，一开始还没搞清楚状况的时候，你都觉得我好像可以获利啊，但是长远来看就是你都赔钱啊这个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地方。像刚刚讲黑白球的嘛，当然他把现实的可能情况把它简化变得比较单纯、啊、我们考虑的变因比较没这么多，那你就可以更直观的感受到哦，我投了多少钱，我最后可能拿到多少。像刚老师讲到啊，如果到最后几局哦，要开抽什么球的时候，大家心里很不安啊。这有的时候会遇到，就是你已经拖到最后了，就是你假设都已经一脚踏进去了，你是无法抽身的，你知道吗？就是你只能撑到走。那假设你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参与，当然可以隔岸观火啦。我觉得这个游戏那时候我看老师写的那个游戏的方式还有大家的反应，最深的感触就是你真的有些游戏你参与进去之后，你就会发现除非你走到最后，不然你是完全没有机会这个翻盘的。对，要不然你就会觉得我现在放弃，那我刚前面那一切不都掉掉了吗？那种感觉很强烈。是我们刚刚讲到黑白球的游戏哦。除了黑白球之外啊，老师还有好多游戏都跟我们刚刚讲到的实际上在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理财概念有一些连结。另外一个也是我当时看觉得很有趣很好奇的是这个拍卖式宾果。宾果游戏大家都会玩嘛，写号码，然后我们可能就反正随便喊号码，然后可以连成线的人会获胜。但是拍卖式宾果我又增加了一点，我希望在即将连线的线上的号码可以被选中，我可以增加一点变音。我们实际上要怎么来操作呢？
这个如果跟的那个黑白球跟学理上的效率市场有关、
哦、
那拍卖式宾果的想法其实是源自于我的小女儿、
嗯、
在有一次玩宾果、
哦、
那5×525个号码的宾果、
嗯、
那到第五个号码的时候呢，他就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想要的号码。
哦，
那个那一刻就突然脑袋我就想到说，我可不可以买这个号码？
我要确保一定要这个号码。
我可不可以买这个号码？那我就把一般的宾果就把改良成这个叫拍卖式宾果。
嗯，
所以它的玩法是这样，就是说 A 5×5 25的一个宾果。
嗯、
那抽了5个号码以后，那我就来开始拍卖号码。
嗯，
那每个人呢可以投标投一个价格，说你想要买几号。
嗯，
那比如说 A 想要买5号， B 想要买4号，然后 C 想25号。
嗯，
可以，都可以，但是你要出价。
嗯，
那我们就比如说可以是出价最高的三个人得标。
哦、嗯，
那出价最高三个人他就可能买到5号、4号跟25号。
嗯、
哦，那其他人价格比较低的他就没有得标了、嗯、所以你为了要能把握这个多一点的机会，你就是要认真的出高一点的价格。
嗯，
那下一回我抽到10号、
哦、
那你买5号的人就可以压在你的5号。
嗯，
那其他人都压10号，那买4号的人你就压到你的4号，然后买25号的人就压到25号，那其他人都压10号。
嗯、哦，
那下一次我再抽到5号的时候，你原来买5号的，你5号已经压过了。
嗯、哦，
那这个时候你就压，你那是没有压到10号。
哦，
就是有点去换的意思。
换一次啦。
但是你就是可以先把你要那个号
先确保下来，
先压下去了。那这个里面就有几个概念，说你的一个选择权的概念，就是我要不要去买一个选择一个机会这样子。
嗯，
使得我宾果游戏获胜的机会比较高。
嗯，
等于是把宾果游戏加入一个选择权的概念、嗯、甚至一个拍卖的概念。
嗯，
那因为讲到拍卖可能会有所谓的不同差价的，刚刚我们讲说你可能出10块，另外一个出8块、嗯、另外一个出6块，那这种差价式的拍卖就是每个人要付你投标的价格。
哦、oh. ，
那另外一种叫起一价格的拍卖， 那就是会是每个人都出得标的三个人会出那个最低那个出价的那个价格，
哦，
出一样，
嗯，
那相对的你也可以把这些拍卖的概念给带出来，
嗯，
那你当然书里面也有另外一个就是拍卖手机的游戏，
嗯，
就单纯做这些拍卖的一个练习，那你是其一价格跟所谓差别价格的，那你可能策略不太一样，尤其是其一价格的，你会目标是希望得标，
哦，
那比如说一台手机的底价是3万块钱，你可能会喊价到1兆，因为你我得标啊，但是我只要付那个最低得标
的
那个价格，
啊，
那可是如果大家都喊1兆，那就那个
那就付1兆
价格，
就1兆。
所以那个这个拍卖过程中，就是也是让大家知道说，你其实是不敢出过多的价格，因为你一得标的话，你就会赢家诅咒，
嗯，
就会有赔钱的一个状况会发生。
嗯，
所以这个就是很典型的是我看到游戏，然后去想那个
融合起来嘛
理财的内涵。
嗯，欸，其实我觉得那个拍卖是宾果啊，那时候老师在书里面的一个记录哦，我觉得他的那个变音啊，或者是如果是大人玩哦，那种感觉啊，真的是很有点机关算尽，欸，就是你会去考虑别人要的号码。举个例子啊，例如说你听到别人要的号码跟自己的很像啊，没关系啊，让他得标啊，
哦，
反正没就是有的时候那个感觉哦，
但是他得标只有他可以要那个号码，你自己不行。
对，我自己又不行，就是你中间还是会有很多彼此影响的某些因素，甚至因为这个宾果游戏大家也知道，我们就是要连成线嘛，那这个还当然是越快连成线越好咯，所以你从别人投标的数字你也可以知道他是不是快连成线了，那你就会觉得，欸，那个感觉是越来越紧张，因为好像很多人都已经快要达成咯，那我是不是要赶快再进入这个拍卖的事毫无机会了，感觉会玩到最后大家失去理性的疯狂拍卖。
对，原来都是只有一次拍卖机会而已，
啊，
如果照你的建议的话，我应该可以后面再后续去多几次拍卖的机会，
嗯，但我觉得那是透过一个感觉大家都很熟悉有基本概念的游戏去做一些小小的变化，那大家对于刚刚提到我们时常在投资理财当中提到的选择权，你就可以有更深的认识。我自己看老师的书啊，我觉得有的时候我是一边看一边复习我凭这个概念，因为有些东西我们真的在自己日常的投资规划当中，有的时候也是一知半解啦，可能也不是这么懂，但是你真的一边学一边操作，有的时候用更简单的概念可以去补足大家对于这些基本概念的认知跟了解，是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拍卖式宾果。另外一个游戏哦，我觉得是特别想提的，是因为我当初在看到这本书那个目录里面哦，有一个我就特别好奇，就是跟标会有关的。我小时候常常听到，就是父母辈啊，他们年轻时候常常在标会啊，很流行哦。然后我一直都搞不懂哦，啊，标会到底有什么意义啊？大家就绕轮一圈那种感觉，我觉得这到底在流行什么？那个年代他们很常做这件事情。那在老师的游戏一个跟标会有关的游戏，老师可以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是传统的标会，就是很多人家庭他民间一个借贷的方法。
哦，对。
那就是家里需要钱，那可能跟银行借钱不容易，然后去筹一个会，或者是去参加会，然后去得标，
嗯，
然后去拿到钱来供家里的一个紧急的需要。
哦，
那所以传统标会它可能就是有目的性的，就是希望能够很快获得一笔钱来纾困家庭这样，嗯，那在这里的游戏设计就比较难考的要这一点，
嗯，
所以这里的标会就是纯粹是以储蓄的角度 来看而已。储蓄的角度就是说变成是说，欸，你有钱你可以去参加标会去赚利息，或者是呢你有钱你可以去存在银行，
嗯，
那就把刚刚我们讲的就是说你有资金需求紧急资金需求这件事情的部分就比较没有包括在里面，
嗯，
那所以是纯粹是你对利息的预期，还有你可能对其他人需不需要资金，如果他需要资金的话，他可能那个写的那个价格就很高，就利息的部分就会比较高一点，嗯，那就是说你对这两方面的预期， 那利率的变动，那你要去参加储蓄还是要去参加标会，那里面当然也有比较复杂的计算，就是说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你参加标会是比较有利，参加这储蓄银行储蓄是比较有利，那一般的话你知道说因为他会来标会，他就是有资金的需求，那他可能会写的价格比较高，利息会比较高一点。那如果说你纯粹是要赚利息的，你可能会去选择标会的方式啊。当然就是你知道标会有很高的风险，
对啊，
那如果人家倒会的话，那你可能就血本无归，不管是算利息连本金可能也没有，那就不考虑那些因素，就是纯粹只是让你在考虑对利率预期的走向，跟对于那个标会的一个利率利息的一个赚取的部分的多少的一个预期，然后去决定说你要参加标会还是参加那个储蓄的部分。那这一部分一般在小朋友是比较难玩的，因为就像主持人刚刚讲的，他们其实对标会是
比较没有概念，对，
是不懂的，对。但是如果是讲到说你的钱要怎么样去应用，去参加一个风险很低的一个银行的储蓄，还是参加一个也是在就像我们刚刚讲，我们如果说也不考虑那些倒汇的风险的话，那当然它会有一些比较高一点的风险，你会赚的比较高一点的报酬。那这两个你怎么去做选择的概念，然后可以带给参与者，带给小朋友。
真的，我想我们介绍了很多在里面哦很有趣的游戏，不止这几个啦，真的有好多针对不同理财念哦延伸出来，大家可以用于小朋友一边玩游戏的学习，或者像我们之前有讲到，大人其实也可以来试试看，大人自己参与之后啊，那个感触也是很深啊。我们和大家介绍的是这个江阳明老师所写的《理财玩很大》，里面的各式各样的游戏，其实运用在刚刚提到亲子啊，或者是学校的对于理财教育的认识跟学习都很有帮助。财富自由行，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我是微微。在这半小时呢，一样要关心大家的健康哦。健康也是重要的财富啊，不然如果连顾不好，你赚再多钱有什么用？我们把目光焦点放在我们平常用餐习惯上面，吃什么就会转化成身体的能量，吃的不对，吃的不好，也会影响身体哦。
正声健康报报。
来到今天的健康报报，要在今天的健康报报呢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啊网络上非常流行的养生保健食，甚至跟美容也有关系哦，就是橄榄油加柠檬汁。诶，这个说法大家有听过吗？因为啊在韩国蔚为风潮之后已经传回台湾哦，这两项食材取得都很方便，究竟有什么样的一个帮助呢？邀请到的是杨月峰老师哦，来跟我们做分享。
橄榄油加柠檬汁这个组合啊，它其实就除美白之外，其实它是化学加营养加生理反应的叠加效果
哦。
对，它核心的原理就是怎样，就是油脂加酸的嘛，就是那个柠檬汁嘛，
柠檬，
就是乳化效应嘛。那会怎么会这带来什么好处呢？那橄榄油里面本身它就有维他命 E， 跟多酚嘛，
是
像还有其他食物里的，还有脂溶性营养啊 ADK 啊，这个油才能我们人体才有办法吸收嘛。那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大家平常喝柠檬汁就是维他命 C 嘛，可是维他命是太酸嘛，它现在加油的时候怎样，你更好入口
哦，不会那么刺激的感觉。
对啊，现在最近就是有寒星就是喝这个
哦，
皮肤越来越好。
对，
其实我自己在家里也试过了，其实真的还蛮好喝的。
所以就自己拿柠檬榨嘛，榨汁。
对，你真的很没有空去购买一个有机柠檬汁
哦，它已经榨好了那种，然后
其实
混在一起。
对对对，其实它喝起来的话，其实对我们就是每天你这样真的喝一个礼拜，你就发现第一个你的肠道，你就忽然真的好像非常有感哦，真的真的。如果你要吃沙拉的时候，
哦，也是一种酱料啊，
也是一种酱料嘛。 对，其实是很百搭啦。
岳峰老师会建议大家说那种比例要怎么调？有些人讲说，哎呀，这样子啊，一比一哦，还是怎样？有些人怕酸或什么，还是大家就根据自己的口味稍微这个酌量的增加就可以了。
其实啊、哦，我初阶版你怕酸的话，油的比例可以拉到2，然后
油的比例比较多这样子。
对，然后你的柠檬汁大概会在1。
二比一左右。
对，如果真的你真的是怕酸到你真的会阿伦顺的黑椒的你可以加点蜂糖
哦，稍微甜有一点
甜，对，稍微摇一摇、或是加点温开水，然后摇一摇。我们人说肠道是我们人体的第二颗心脏，
是没错。
所以你早其实在喝的时候最好是什么时候喝呢？早晨你身体是开始在做一个早上要开始做一个
暖机啊，
暖机的时候、就是你的第一个你肠道开始运作吧。你运作完之后，其实你一天的精神就会很好。
没错，深饮橄榄油习惯的朋友，有时候你想换换口味、
是
加点柠檬汁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像刚刚提到说，它也是有点类似那种酱料的搭配哦。所以就算说，有些人一开始还不太敢这个深饮或直接喝哦，你可以把它加在刚刚讲沙拉里面、
对，
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搭配哦。那选橄榄油呢，当然要选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在正生有最优惠的价格、让大家吃得安心，吃得健康，并且是正声听众朋友回购率最高的。欢迎大家拨打电话进来，02-2314-9121 02-2314-9121。无论是煎煮炒炸还是生饮搭配都非常万用哦，赶快拨打电话23149121 23149121，一起来试试看健康的饮食哦。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每次我想看到你，我们却更有距离，是不是都有错言语，也用错了表情？其实我想看到你，不是为了抓紧你，我只是怕你会忘记，有人永远爱着你。
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场，加以冷冻？我很吵，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可能写出你能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的故事。
每次我想更懂你，我们却更有距离，是不是都用错言语，也用错了表情？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是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正声电台就开号，正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正声电台，首盖号。正声，哦哦哦哦哦哦哦，最爱正声节目，好听。这回就听正声广播电台，上盖好。